单数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好，请弟兄先来。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但是课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我不知道大家开什么汽车啊？啊，好多人开 Toyota 是吧？大家觉得哇，这个 Toyota 汽车，这个品质不错啊。不过呢，的确也是如此了哈，因为 Toyota 在2008年打败了美国通用汽车，成为世界第一大车厂。可是，到了2010年就发生一件大事了，是不是啊？哇，这个 Toyota 汽车这个出现了刹车系统的问题啊，二月份刹车系统，这个三月份方向盘还有油管漏油啊等等，所以美国国会三天之内开三次听证会，然后呢损失难以计算的金钱，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那么有一位日本 Toyota 专家啊，他就来对这个转变有一个评估啊。他说 Toyota 最大的问题是员工一进到这个公司只看到 Toyota 模式的成功，从来没有看过失败。这个就是造成 Toyota 这次翻了大跟斗的基本原因啊。这个原因他说是只看见成功，没有看见过失败，于是就尝到失败的苦头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企业这个管理大师啊，他这样说，他说企业假如说我们常常回忆超越了梦想啊，回忆以前的美好日子，超越了梦想前面啊，努力前面的话，那么寿终正寝就不远了啊，差不多了啊。真正的成功的组织标志就是愿意抛开以往成功的理由，重新开始。那么这个是一个企业专家讲的话啊。那么其实历史中有很多例子了啊，看到好多人或者说国家啊，甚至教会有很蒙神悦纳的一段历史，不过慢慢高升强壮之后就放松了啊，就开始不再努力了，于是慢慢就往下坠，开始失败了啊。大卫王是这样，对不对啊？以前努力打仗成功了之后，哇，睡到这个下午这个太阳平息才下床哈，显然日夜颠倒啊。那么所罗门王刚开始很敬虔，后来娶了不知道多少外邦女子做太太跟这个嫔妃，是不是？国家就走下坡，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不进则退，的确是一句很正确的话，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也读了一个人的这个记录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人物哈，这位千古人物叫做亚波罗， 那么亚波罗有没有个人的成就啊？有没有啊？有啊，刚刚这段经文说这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他自己是犹太人。那么他是生在哪里的呢？生在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是当时一个学术重镇啊，那么当地有很好的学校的系统啊，不止如此了，亚历山大也是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犹太这个学问大家，叫做菲罗啊，叫做腓罗啊，不是腓罗啊，腓罗呵呵，住在那边。哇，他的著作啊，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一位哲学家。那么亚波罗呢，就出生在这种环境啊，在这种城市、这种环境之中。难怪了，圣经说这位亚波罗是有学问的啊，最能讲解圣经的哈。那么这位犹太人亚波罗有一个背景，有一个环境，让他可以继续的长进。那么不止这样，二十五节说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所以他受过训练了啊，在哪里读书是不知道了，总之他受过训练，然后呢心里火热，很有热忱，是不是啊？有热忱，然后就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那么原来的含义是他讲的教的都很详细准确，教什么讲什么呢？讲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个就是他的讲和教的传的内容啊，关于耶稣的事情。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么什么叫做约翰的洗礼呢？那就是这里为约翰当然是指施洗约翰啊。那么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先锋，对不对啊？耶稣还没有这个在地上侍奉之前，施洗约翰呢就打先锋了啊，先在地上传讲，传讲什么呢？传讲人要悔改啊，人要悔改，预备啊神的羔羊的来到啊。这就是施洗约翰当时的工作。约翰也收门徒，是吧？也有人跟从约翰去学习啊。很可能亚波罗是约翰的门徒，或者约翰门徒的门徒啊，徒子或徒孙了啊。总之他受到施洗约翰的影响，他知道人应该要悔改，所以他知道约翰的洗礼了，指的就是悔改的真理了啊。他知道人不完全，他知道人要悔改，这就是约翰所强调的悔改啊，人要悔改。后来耶稣来了，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必什么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当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耶稣的侍奉一定会超越约翰的侍奉，真的是如此。所以约翰跟耶稣也有一段重叠的时间，对不对？那亚波罗作为约翰的徒子或徒孙，当然也知道耶稣在世上的一些工作，一些的教学，对不对？所以亚波罗也讲解关于耶稣的事情嘛，只不过他只知道悔改这个范畴的真理了。显然基督徒信仰不只是悔改，对不对？悔改就是啊，我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我发现错了，然后怎么办呢？就转头啊，转头，然后就要往正的路上走嘛，啊，这个悔改就是转头，然后采取行动嘛，这个就是悔改嘛，啊。但是在转头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圣经有很多重要的教导的，是不是啊？那你悔改了，转过来了，什么力量让你回转呢？圣灵的力量嘛，是不是啊？所以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喜啊，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结的果子啊等等，那是更加完全的教导。但是亚波罗却不知道，对不对？那么请问他的传讲是不是不太完全了？是吗？啊，他讲了一半了啊，走错路了，走错了，悔改，然后呢转过来了之后呢怎么走啊，他就不太知道了。他就告诉你啊，耶稣怎么样啊，他讲解耶稣的事情，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到了以弗所了、哦、假设你注意一下前面的藏文、啊、就讲到保罗也在以弗所、哦、不过这个时候保罗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呢当保罗不在的时候亚波罗来了以弗所，那么亚波罗也在那边跟大家传讲了、哦、其中有一对夫妇啊是听众，这对夫妇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当他在会堂传讲的时候，百基拉和雅居拉听见了，哪一个先生，哪一个是太太？前面的是太太，后面那位是先生啊，哦，女权的很高的那个，百基拉、雅居拉啊，这对夫妇就在那边听啊，啊，听到亚波罗传讲的，他传讲了没有错啊，人应该悔改啊。但是呢他所传讲的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全，对不对？那么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圣经就记载听见了之后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接他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啊，你来了 New World Airport、啊、我去接你，不是指这个意思。接的意思接待，接待他通常这里暗示着是请他到他的家里啊，百基拉、雅居拉就听了亚波罗的分享讲道，就请亚波罗到他们家里，这个就是接待他啊。然后就在那个场合之中跟他讲，讲什么呢？就把神的道对亚波罗讲解更加详细。那为什么百基拉、雅居拉知道了更详细呢？很简单啊，因为百基拉、雅居拉跟保罗在一起嘛，是不是啊？保罗把这个重要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嘛，所以百基拉、雅居拉从保罗那边知道嘛，知道是更完全的信仰的教导啊，于是就把这个告诉亚波罗了。好了，那么亚波罗下面的经文是讲了，说什么呢？他想去雅该亚。哎呀，再出发了啊！弟兄们就勉励他：“好啊，去啊，去啊！”写信请亚该亚的门徒接待他，接应了啊。于是他就到了亚该亚，到了那里之后，帮助了很多蒙恩信主的人，坚固他们的信心。意思就是开了很多很好的培灵会啊，现在的语言啊，让已经信的人得造就了。不止这样，还在众人面前有能力驳倒犹太人，然后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驳倒犹太人，他自己是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信的是什么，犹太人相信什么？相信这位神，他相信，当然相信，而且犹太人相信有一天这位拯救者就是弥赛亚，拯救者，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同一个意思呢，就叫做基督了。有一位基督要来，他们在等，在等，在等这位拯救者要来。他们还不知道拯救者已经来了，那就是耶稣嘛。那么亚波罗就在这一个信仰背景的这个人群中，犹太人当中来传讲，传讲什么呢？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是变成合而为一的称呼了啊！其实当时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一个重要的信仰宣告啊！耶稣就是他们所等的基督。那么这个的教导就帮助很多犹太人找到救恩了。那么这就成为亚波罗一生一个很重要的记录，留在圣经之中了，是不是？那么我们从这段记录来思考了啊。思考什么呢？思考一个重要的信仰的这个实行也是信仰的真理啊。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啊，叫做什么？不耻下问啊，那么就更上层楼啊，是不是？这里有上有下，对不对？下是什么？下问，下问就谦卑的心，愿意学习的心，如此呢就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了，你看看亚波罗是怎么个下问法，好不好啊？第一，他本来就知道一些信仰重要的内容，对不对？悔改的喜，那是很重要的， 人没有那一个的转变了、啊，下面免谈了、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多少啊？一半哈、哦，他真的是一半哈、哦。这个没有这个，下面就免谈了、啊。是啊，真的信仰的追求。假如我们不了解，我不完全，我需要主的恩典使我完全，于是我就回转，离开我原来的思维，离开我原来追求的方向，这个叫做悔改啊。这个假如没有发生，后面的都免谈了、啊。但是这个只发生到这里也不足够，是不是？那么这位百居拉跟雅居拉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接受这个教导。你会不会这样想啊？百基拉、雅基拉是做什么的？支帐篷的，对不对啊？他们在哥林多就支帐篷了，他们是帐篷世家，是吧？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观念觉得支帐篷就是什么领啊？叫做蓝领，是吧？工人阶层哈。那么当然，这个是用我们的角度看的哈。其实在当时支帐篷是一个蛮高的科技水准呢。现在我们不用我们现在你搞 IT 的高科技支帐篷这个是巴基斯坦做的，对吧？不过当时支帐篷是蛮高的科技不过不论怎么样还是制造业了，是吧？他不是一个学者了哈，百基拉跟雅居拉不是学者了，他们也不是在亚历山大这个有名的城啊，你哪里毕业了 ？Ivy League 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不过，对亚波罗而言他却愿意接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接受改变的态度，是吧？受教的心呐、对不对？好，那我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啊，在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啊。这段经文把《使徒行传》亚波罗的记录成为一个非常辉映成趣的一段经文。以赛亚50章第4节，假如你没有翻到，我就读给你听，很短了。以赛亚50章第4节说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再读一次哈，你仔细听哈，我等下问你一个问题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好，听清楚了意思就是以赛亚先知他有个重要的任务，他先知嘛，对吧？他要帮助这些心灵疲乏的人，这是他的神赋予他一个很大的使命。于是他说：“我要帮助这些心灵疲乏的人，我要扶助他们，帮助他们，辅导他们。”假如你这样想，这是他的任务的话，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主耶和华赐给我们一个能教导人的舌头啊，是吧？对不对啊？教导人的舌头不是说舌头换一条了，是能有教导的话语恩赐智慧的意思了。那主耶和华赐给我能教人的智慧，于是我就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应该是这样嘛，是吧？不过以赛亚先知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什么受教的舌头。换句话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种愿意改变、接受改变和接受教导的那种的智慧，和接受教导得来的改变。他这个给了我之后，使我能帮助什么需要的人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假如我们没有事先被教导，我们是不可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嘛，对吧？我的媳妇是做医生，还没有做了，她学医了她准备做小儿科了请问，我很想做小儿科医生了，那明天我们就去开诊吧来来来来来来，有没有人要给你教给你医啊？ 当然没有，先去读医科啊，读完还不止，还要实习的，对不对？要跟着那些医生啊，给这个医生差遣的，对吧？还要批评的嘞，对不对？哦，才能够先受教啊，不然你怎么去医人呢？假如你没有好好受教，就去医人，我们叫这种叫什么医生啊？啊？没有用过这个词啊？啊？这个叫什么医生啊？没有穿鞋子的医生啊，叫什么啊？赤脚医生了，是吧？对不对？是吗？必须要先受教才能帮助人嘛，这个我们都明白。不过常常到了教会，我们忘记这个逻辑呢。哎呦，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信了耶稣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啊，读过了一两段圣经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是逻辑就不对吧？是不是？那么对亚波罗而言，他不是一个无知者哦。亚波罗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徒子或徒孙啊，他了解基督徒信仰的一些重要真理啊，只是不完全啊。就在这个情况中，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接受人的教导，不管他是支帐篷的，不管他是大学问家。他听到了，他觉得自己不足够，于是就接受百基拉和亚基拉的教导，于是对神的道就更明白，于是后来他的侍奉就完全不同了，对不对啊？你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同了啊！这个极有能力放胆讲道，这个还是他的本来的这个侍奉的态度了哈。不过他传讲的内容极端不同了。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啊？之前他是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对不对？就把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些事告诉人讲解，但是后来呢？后来他是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侍奉的层面，对不对啊？前面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传讲有关耶稣的事迹，后面一个呢是传讲耶稣的身份，对不对？哦，前面一个呢可能会比较零散啊，耶稣又五饼二鱼了，耶稣又水面上行走了。不过后面那个你必须要很有系统，才能讲出推论出耶稣就是基督。前面呢就让听众知道耶稣做过什么。后面呢是让听众认识耶稣是谁，是吧？前面呢比较像一位记者啊，报道一下耶稣做了什么。后面是一位神学家对整个信仰系统的分析。亚波罗由一个粗浅的不怎么完全的侍奉，进到一个有系统的完全的侍奉，他的侍奉完全不一样。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这种受教的心啊，当然这个不容易的哈，特别哈，在我们越成年越不容易教，对不对？啊，小孩子相对可能比较容易教啊，你跟他讲这样哦，可能他讲了会忘记了，不过似乎告诉他比较容易，成年了之后就不容易了啊，你跟他讲，他说哦，心里是常常是这样，特别一旦我们在社会上有某种成就地位，那就更不容易了。你教我，是吧？有没有？这个实在是要个谦卑的心啊。我记得1994年啊，是我一个人生的转变啊。这个转变呢，是我那一年呢来到美国进修神学啊。那个之前我在新加坡教神学啊。然后呢，那年我就到了波士顿哦，去一间神学院啊，很有名的神学院去读，再进修了哦。那么我一进去呢，这些同学就告诉我了，哇，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老师啊，哇，要求很严格啊，很严啊，很凶啊，哇，让你啊活不下去啊，他有个外号呢，偷偷告诉你啊，他的外号叫上校啊，上校 Colonel 啊。在美国的军队上校，这意思就是他是这个叫你去受训练很严格要求的了啊，叫你在泥土里面滚的了啊， 啊，最好不要下修他的课啊。后来我就跟他接触，我觉得哎呀，这个老师很好啊，啊，我就修了，我就修他的课了啊。那么修了没第二个礼拜还是第一个礼拜，啊，他就上课了哈，啊，问我们老学生哈，啊，你对这个事什么看法啊？哈，啊，我来美国之前呢，我就记住一个观念哈，啊，来美国读书了要常常发表意见哈，千万不要啊什么都不讲哈，啊，所以我就举手，我说我这样哦，啊，讲完了之后，当着全班的面，他说。I just don't agree with that. 我不同意，哦，就这样子，哇，全班哈哈大笑，啊，我坐在那边，不知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下来也不是，就这样子，哎呀，头就开始发麻了，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这种经验，啊，头就开始发麻了，我心里在想，那搞错啊，啊，怎么样，我也读过两个学位的呢，神学学位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了，啊，怎么样，我也在神学院做老师的呢，你也是老师，我也是老师呢，啊，怎么对我这样子，啊，哇，头就开始发麻了，你知道吧，痛苦经验啊。下课了，哦，垂头丧气了，我记得走路回家，我住在宿舍，就开始踢石头了，哦，开始数地上的草了，哦，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啊，要不要走啊，不读了啦，啊，要走了，不读了，是这样子的，啊，才开学没有多久就这样了，啊，不，这人的情绪嘛，人的有情绪，情绪会稳定一点的，啊，当我稳定一点之后，我就开始想，第一他讲的对不对啊，他讲的真对哦，我真的那天讲的是不正确的嘛，那对一位老师而言，假如一个学生讲不正确的东西，全班讲，他要不要指正啊？当然要啊，不然别人就不听到我的胡言乱语啊。所以他必须公开讲嘛，因为我公开讲，他必须公开指正吗？合不合理啊？合理的，合理的，是不是啊？然后我在想，哎，他也讲了他的看法，哎，他的看法比较对呢，我是不对呢，那他对呢，那应该谁听谁啊？但是我听他的呀，对吧，那于是我就慢慢平静下来了，于是我觉得啊，对哦，是啊，真正能教我的人应该是这种人哦，是不是啊，他会告诉我你错在哪里的，而且是不转弯抹角的了，啊，百基拉雅居然还请他去家吃饭了，哦，哎，还不错了，哦，哦，这个没有转弯抹角，然后于是我就觉得对，我应该谦卑受教，否则我不可能突破我那个时候的现况，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要跟这位老师好好学习啊！嚯，这位老师每个人都要逃的嘞，哦哦，每个人想到他的名字就最好有同一科，别人开就选别人好了，哦，我就选了70%的课都跟他学，然后一年就读完了，然后我当我走的时候，他这样子给人家介绍我，哦，你有这个问题啊，没问题，去 ask my friend Peter 啊，现在我是他的 friend 啊，我们的关系维持到今天快有20年，不只是他开启了我，而且影响我最后继续进修，一直影响到我今天。一个人，假如我回想，假如我当年哦，想啊，怎么这样啊？然后打包回家了，不来了，那我就没有今天。假如亚波罗当天，百基拉、亚居拉请他回家之后，告诉他：“哎呀，神的道啊，还有这样。”亚波罗说：“我是约翰的高材生啊，你没搞错啊，你们两个智障朋友跟我讲什么话，啊，那么亚波罗就不会有后面了，对不对啊，诶，你在笑我之前，哦，想一想，可能同一个故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哦，是不是啊，可能当我们愿意再进一层楼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自我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我们不愿意承认我现在是不足够的， 当我们有这个态度，我们再也不可能学习，也就再也不可能长进了。除非我们好像亚波罗这样，愿意什么呢？愿意说，是啊，我还不完全呢、啊。愿意像以赛亚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成为一位受教者，我愿意接受神的教诲，于是我能突破我现在的现况。我现在不错了，不过还有待突破的地方，我愿意承认，我愿意突破，于是愿意成为一个受教的人，生命才可能有改变嘛，人生才可能有提升嘛，是不是、啊、那么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极重要的提醒，亚波罗是一位愿意突破的人，在蛮有热心，背景良好啊，训练足够的时候，就在更重要的一刻，他走上了一个突破之路。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各位信主多久了哈，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了啊。不论多久啊，其实哥林多书信后书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新造的人是每天都要更新，每天都要更新的意思就是每天都应该突破，对不对？不是说我三年前有更新过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因为信仰的进程是没有不可以靠存货过生活的，有时候我们靠存粮过日子，但是信仰的进步是不能靠存货的，我过去存下来的现在用这个不行的，必须每天更新，而每天突破的过程正是亚波罗这种受教的心的一个表达。求主在你和我的身上继续这样继续这样，于是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继续突破，继续向上，上一层楼。那么几样突破了以赛亚书的经文我再把下半节读给你听好不好以赛亚书50章第4节，我刚刚读了上半读下半给你听好不好上半刚刚说了，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于是我就能受教了于是呢，就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就能帮助别人了。因为我事先受教，我事先改变，我事先的生命更新，我事先有属灵的领悟，我事先有属灵的改变，于是我才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嘛，这是很肯定的下半节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每个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不是说耳提面命意思就是让我听听到什么呢？使我能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心意，神的信息，像受教者一样。在古代一切的教育是讲跟听的，对不对？听的人就是受教的人。你都不听话，我们都不是这句话吗？不听话的意思不是说你不会讲听我的语言是不受教嘛。所以以赛亚说，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不是每一年每十年而是什么每早晨每天经常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愿意做一个受教者，不是想过去的光荣，好像 Toyota 车行，哇，我们是第一大车厂了，假如这样失败已经在面前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回想过去的光荣，我们不是回想过去有多少的成就，而是向前看，然后说，主啊，提醒我的耳朵，每一个早晨提醒我的耳朵，每一天更新我，使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受教，于是我才能继续长进。 对我们而言，对美德教会而言，我相信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都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学习的态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见当一个人转变，当亚波罗一个人转变，他影响一个大群体啊。后来他到了亚该亚，他以后的侍奉大大的扩展，一个人真实的改变会影响一个大群体。所以你也要这样想，当你一个人真实的改变，你不要小看一个人了，一个人引起极大的回响的。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撒玛利亚的妇人打水的那个，是吧？啊，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来打水，然后与耶稣谈到他受改变之后，这个妇人不简单了，是一个人，不过影响了全村的人都来找耶稣的，一个人影响千万人，对不对？亚波罗也是如此，当一个人个人愿意改变，能带来一个群体性的改变。叫圣经有很多大型的布道，不过也很多细微的个人的工作。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被主改变的其中一个个人，这个改变了之后就带来一个群体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继续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向神祷告，主啊，好像以赛亚这样，主啊，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言语，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的态度，我愿意在主面前再进一步。先有这个态度，之后继续学习。圣经教导、教训这样的字眼是同一个字眼，在圣经中出现超过100次，新约圣经出现超过100次。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受教导的气氛之中继续的长进。今天我们学很多东西的嘞，或者你的孩子，你给他学很多东西的嘞，有没有 啊学电脑，学跳舞，有没有 啊学小提琴啊，学钢琴啊，都是好的，多才多艺啊，人生多姿多彩嘛，很好。不过在各样的学习之中，不要忘记也要让他学习信仰的进步，因为那个是永生之道，对吧？求主帮助，把你的孩子在家里培养他，来教会培养他，让他可以在真道上更装备、更进步，成为一个以后主所要使用的人。最后一段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考，我读给各位听，腓立比书3:4-6，腓立比书3:4-6，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先讲他的背景，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他说，我第8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支派是第一个国王的支派啊，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纯种啊。呵呵，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是啊，他在名家下手受教，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很有行动的啊。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过去多么荣耀的身世、学习背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觉得不过如此。然后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已认识主，比起其他一切的各样的这个美好的背景训练更加美丽更好，于是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态度啊！不要回顾我过去有多大的成就、多大的声望，但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看见这是一位 比所有更加美好的对象，于是我们可以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求主恩待我们。诗篇的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恩待。那么马上九月份这个成人主日学又要开班了，下个礼拜是这个学期最后一次了，九月份马上开班。我鼓励大家在九月份开始尽量参加主日学，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在神的道上装备自己。那九到十一月我们开两班呢，一般是慕道班，假如你对福音信仰还需要努力去认识的，欢迎你参加，由白玉金和周之健两位弟兄负责。假如你已经信主了，当然你已经超过了慕道的阶段了，那欢迎你来参加新约概论班。这一班呢，是把新约圣经有一个了看式的介绍啊。你假如不能做下面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来参加。好，下面什么事情呢？请你把新约圣经有几卷告诉我。新约圣经有几本书啊？还好，27卷，太好了。好，现在把27卷的次序告诉我一下。第一卷，马太，再来，马可，再来，路加，再来，约翰，再来，使徒行传，再来，罗马书，再来，哥林多前、林后，继续下去，27卷。假如你记不起来，你就应该来上这一班。好，真的，真的，好，因为这一班是把整个新约圣经一个浓缩性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原来马太福音是讲这样，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我们对新约圣经有个了看式的了解。你说是不是对神的道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是不是？有没有读圣经？有，读了多少？我们最近读很多，读多少啊？马太福音3:10-12了。感谢主，这也是好的，我没有说不好，只是我们的认识太片面，是吧？那么这个课程就帮助我们广泛了解神的话。梁振明弟兄他九月份要回来美德一起侍奉跟聚会啊，感谢主他愿意来教导，他自己也在神学院修了很多课，那么求主使用，好不好？几月份开始啊？九月份几点钟开始啊？九月份开始是9:30上课啊，9:30啊。那么我鼓励大家采取这个行动啊，采取这个行动啊，能够在主的道中啊再进一步啊，好像亚波罗这样啊，你是谁还教我啊？千万不要这个态度啊，他没有，亚居拉百基拉你是谁啊？学位先给我看看，没有啊。亚波罗甘心受教，于是在他的侍奉生涯更上一层楼。也求主让亚波罗，现代亚波罗也在美德教会不断的出现，使神的道在这里更为广传，神的道帮助更多人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把亚波罗这位弟兄甘心受教的记录留下来，使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中得到提醒，借以得到借镜，因此得以学习。我们恳求主，圣经中奇妙的道向我们说出，奇妙的道启发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同奔天路，愿意在主的道中更多学习，一同长进，使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每一天都更新。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会说完，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